用声音
碰撞世界，
生动活泼。
福布斯的分析认为，继上市，
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。
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。
嗨，各位早上好呀！今天是2024年11月21日，星期四，这里是生动早咖啡，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。SpaceX 星舰第六次飞行完成了怎样的目标？苹果为什么要公布国内开发者的收入状况？盒马创始人又在筹备怎样的创业新项目？今天我们的早咖啡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，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最新鲜的商业科技动态打开全新的一天。SpaceX 进行第六次星舰飞行测试。11月19日，在 SpaceX 的第六次星舰飞行测试当中，星舰第一次实现了在太空中重新点燃发动机，引导星舰重返大气层。TechCrunch 指出，这项能力对于实现火箭和助推器的重复使用至关重要。SpaceX 原本还计划再次尝试利用机械臂夹住超重型助推器，但是因为这个助推器没有得到任务指挥官的授权，所以无法进行这次尝试。助推器在墨西哥湾的指定区域着陆。另外，根据彭博社11月16日的报道， SpaceX 计划出售他们的内部股份，而这家公司的最新估值也提升到了接近2600亿美元。比亚迪第10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。11月18日，比亚迪在深圳举办成立30周年发布会，宣布他们成功下线了第1000万辆新能源汽车，成为全球第一家达到这个成就的车企。数据显示，比亚迪只用了15个月就实现了从500万辆到1000万辆的跨越。比亚迪的董事长表示，人工智能和汽车相结合是比亚迪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，他们计划投入1000亿元来发展智能化技术。36氪认为，比亚迪在不含增程的插混车型领域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，但在纯电市场的统治力要略逊一筹，而且存在感也仅限于中低端市场。小鹏汽车三季度收入超预期。11月19日，小鹏汽车发布最新财报，从今年的7月到9月，尽管净亏损是18.1亿元，但是小鹏的收入超过了市场预期，达到了101亿元，交付量同比增长接近20%。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分析，小鹏的亏损持续收窄，要归功于新车型的强劲销售和创纪录的利润率。澎湃新闻的报道指出，出海也是小鹏营收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，他们的销售网络已经拓展到了30个国家，第三季度海外销量占到了公司总销量的15%。小鹏 CEO 何小鹏表示，他们明年计划推出包括增程式车型在内的至少4款新车。澎湃新闻认为，小鹏并不是唯一一家从纯电转向增程式车型的车企，但是由于小鹏此前对于纯电路线的坚持，所以他们也受到了外界的额外关注。今年10月，小鹏汽车发布了增程式技术路线，并且取名为鲲。然而受制于产能问题，小鹏未来的销量能否持续向好还需要市场的检验。在财报电话会上，小鹏的高管表示，他们已经规划好了2026年之前的生产计划，并在与供应商合作来扩大产能。苹果披露中国开发者收入情况。11月19日，苹果在官网上发布了一项来自于上海财经大学的研究报告，报告中显示了中国 App Store 应用商店的开发者收入情况。数据显示，中国 App Store 去年的收入达到了3.8万亿，和19年相比翻了一倍多。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，苹果披露这份研究报告的重要原因，或许想要理清苹果税对开发者的真正影响。过去5年，苹果税在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的争议逐渐焦灼，这些争议通常是由当地大型开发者或者是反垄断机构发起。与此同时，根据彭博社11月18日的报道，苹果正在寻求把自己制作的影视作品授权给其他公司。目前 Apple TV Plus 的内容已经开始通过亚马逊的流媒体来销售。微软推出首款云 PC。 11月19日，微软推出一款名字叫做 Windows 365 Link 的全新 PC。 这款电脑只有一个主机，需要配备显示器和键盘、鼠标才能够使用，而且主要面向企业客户，本地没有安装任何程序，需要访问云端的 Windows 365 服务。微软的云 PC 售价是349美元，目前在美国、加拿大等地方开放试用，并且计划明年4月在部分市场正式发售。The Verge 的分析指出，在这之前，惠普、戴尔还有联想都提供类似的云 PC， 售价甚至比微软更低，但是微软认为自己的 Windows 365 Link 设备是更好的替代方案， 尽管并不具备价格优势，但是可以提供更有吸引力的云服务选择。微软还计划后续为这款电脑增加 AI 的相关功能。携程三季度出境机酒预订量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。11月18号，携程发布了第三季度的财报。数据显示，携程的营收接近160亿元，同比增长 16%， 其中国际业务板块实现了快速增长。出境机票和酒店预订量已经超过了2019年同期水平。在携程的国际平台上，机票和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60%，亚太地区增速超过了70%。36氪的分析认为，相较于国内业务的一家独大，携程国际业务和 Booking、Expedia 等等国际平台相比，并没有在国内的压倒性优势，而为了争夺更多的市场份额，携程需要大量的营销推广。实际上，携程三季度财报持续攀升的营销费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。沃尔玛三季度营收超预期。11月19号，沃尔玛发布第三季度的财报，数据显示沃尔玛第三季度的营收接近170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5.5%， 超过了市场预期。金融时报分析认为，沃尔玛营收增长是因为持续的通胀促使消费者购买价格较低的商品。沃尔玛的高管们也指出，通过提供更低的价格、在线购物和送货上门服务，沃尔玛成功吸引了更多经济条件较好的消费者，扩大了他们的客户基础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沃尔玛的电商业务增长了接近30%，其中美国的电商销售额增长了22%。不过，沃尔玛的首席财务官表示，未来如果特朗普普遍提高进口商品关税，那么沃尔玛可能不得不提高商品价格。目前，沃尔玛有大约40%的产品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。盒马创始人筹备宠物食品门店。根据界面新闻11月19号的报道，盒马的创始人前 CEO 侯毅正在筹备宠物类新零售门店 Pet 先生。侯毅表示，新的项目已经获得了融资，而且不做平台，要做直营店，将新鲜食材在门店现制现售，加工成宠物食品，类似于盒马餐饮。消费者也可以带着宠物到门店来堂食，门店也会推出宠物预制菜、烘焙和蛋糕等等产品。界面新闻指出，自营类的店铺意味着一开始就是重资产模式，而线下消费者通常粘性比较低，对品牌认知需要花更多的时间，这也需要投资方忍受前期产生的亏损。亚朵零售业务的成交额翻倍。11月19号，连锁酒店集团亚朵发布了第三季度业绩报告，他们的收入和利润都增长了40%左右，但是平均每间客房的收入减少了 10%， 入住率也在下降。三季度亚朵新开业了140家酒店，创下了他们季度开店的记录。目前全国亚朵酒店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500家。此外，亚朵零售业务的成交总额是 5.7 亿元，和去年同期相比翻了一倍。在今年的双十一期间，亚朵登上了多个平台枕头被子品类的销量榜首。说到这儿，也想来问问你，你在自己的日常旅行或者是出差期间都会选择哪个品牌的酒店呢？你对于酒店的床品感兴趣吗？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啦，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
监制泽林，
监制千文，
监制 Stella，
商业内容策划呢呢，
声音设计庆明，
实习生舒涵，
实习生佳琪，
实习生子轩。
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你订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。2024年我们还制作了两档全新的付费节目，不止金钱和跳进兔子洞第三季，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加优质和深度的内容。另外，欢迎你加入生动活泼胡同会员计划，支持我们的内容创新，还能解锁我们所有的付费节目、每周会员通讯和线下活动。详细内容可以查看单集简介。感谢收听生动早咖啡，那我们就
下期再见。